欢迎来到吉田的岛外放生日记。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内容。那今天呢，我选了一个比较空灵的配乐来当成是我们的开场音乐。其实我最近啊，就是还蛮喜欢听这种乍听之下有点低沉，但实际上呢，它会不断的去勾起我们过往触动心弦的瞬间的那种音乐。像我最近比较经常会去回放的是电影《星际效应》（Interstellar） 它里面的一个主题配乐，它是一个每小节三拍，然后旋律会不断的循环的一个配乐。那在这个主音乐的背后呢，它会每小节有三组，就是八分音符的连音。那我自己在感受这一首歌的时候，我会觉得它很像是那些连音呢，都是每天地球的自转。而同时呢，它的主旋律就是三拍一个重复，这个感觉就很像是地球它绕着太阳在做公转的动作。所以整个音乐呢，它还听起来就有非常充足的立体感，然后你会觉得旋律它有时候靠近你，有时候又远离你，就是不断在你的身边形成一个循环拉扯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呢，你就很容易常常去把那种你人生非常扣人心弦、非常触动人心的瞬间连结在一起。所以这种音乐呢，就不知不觉就会让我们很感动。那所以我最近呢，就是非常喜欢听类似这样的音乐，所以开头呢，就想说弄一个类似比较低沉、比较能够让人去回想的这样的音乐来给大家听听看。那其实我本来是真的想要把星际效应的音乐放上来啦，不过因为考虑到版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就还是找一些类似的比较便宜的音乐好了。那我想电影星际效应啊，大家应该很多人都有看过。那关于星际效应的音乐啊，如果大家忘记了，就是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应该就会跳出来，大家再听听看有没有我说的那种地球自转跟公转的感觉。好，那今天回到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讲什么呢？我想说，其实我大概花了好像快要一年的时间，就是不断在就是半导体跟量子力学这两个主题当中交互循环。那我想就是听众可能有时候会听得有点腻，或者有些人甚至会不会想说，诶，以前应该有一些跟量子力学或半导体无关的系列啊，怎么这些系列都不见了呢？例如说像我以前有讲过像是人生成长系列或者是哲学系列等等。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算是我节目比较早期的内容，所以流量比较没有那么高，又或者呢，就是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听跟半导体相关的内容，所以我在讲人生经历或者是哲学的部分，我觉得算是我 podcast 的节目里面就是收听数比较没有那么高的集数，所以呢，我就会觉得说，好吧，既然大家都喜欢听半导体，那我就讲半导体好了。但是呢，我又不想要每次都讲半导体，所以我就把跟半导体有点接近，然后呢，是我一直还蛮喜欢，就是能够充分展现我科学狂热的量子力学的故事给搬出来，去跟科技周报做交替的解说。那这是我后来的策略。那其实这样做呢，就是也没有不好，原因是因为半导体这种东西啊，它不断的会有新的新闻出来嘛，所以我只要每周稍微浏览新闻，大致上我就会有可以说的主题。然后同时呢，像量子力学这个内容，它其实非常非常的庞大。像我现在呢，我们刚讲完就是海森堡嘛，那海森堡的之后呢，是薛丁格。那关于量子力学的这个故事，我们目前大概讲了 60%， 大概还有 40% 的内容可以再让我讲大概半年到一年左右，尤其是像我现在更新的频率非常的慢，所以呢，我可能可以再讲很久。 所以这就让我呢不需要每次都要去烦恼我这一集要讲什么主题。那所以呢，我觉得半导体跟科学系列的交替算是蛮好的组合。不过呢，就是我觉得偶尔啊，我还是会想要把一些我最近读的东西，或者是我有一些想法的东西，把它偶尔搬出来讲一下。所以呢，这一回我就想说，我们先把半导体跟量子力学都搁在一边，我们来讲一下就是我最近读的一些东西。那我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我想大家看到标题就知道了。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关于尼采的哲学。那关于尼采呢，其实我很早以前我就买跟尼采介绍相关的书来看，例如说像是介绍尼采一生的传记的这样的书籍，我也有买来看过。但是这种书呢，它通常都会用一些非常艰涩的语言，然后不断的就是在他的生平当中参插他每个产生想法或者是他心情受到影响的那些片段。那对我而言呢，整体下来我觉得很难摸清楚尼采他到底想要讲什么东西，或者是他真正的哲学是什么。所以呢，我在读尼采的相关的书籍的时候，我就是有一餐没一餐的看，所以就一直拖着一直拖着，大概过了一两年，其实我对于研究尼采是没什么进展的。那最近呢，我就想说，如果我想要再把尼采重新再读回来的话，我觉得我不能再用老方法，我必须要先从最简单的方式去直接掌握尼采所有哲学的内容。我先掌握这些东西之后，我再慢慢的去看各个内容当中的细节跟他周边，也就是尼采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所以就是我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去读他的话，就是按照这样的顺序先掌握尼采的全部，然后之后呢再慢慢去看各个哲学的细节。以这样的方式来看的话，我就比较不会去排斥看尼采的著作，所以我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认识了一下尼采。那今天呢，我想讲的东西也很简单，就是我想要讲一下尼采他整体的哲学在告诉我们什么。那在讲到哲学家的时候呢，我们以前在就是哈佛的三大公开课的内容当中，我们有提到过，例如说像是 Jeremy Bentham 就是讲功利主义，或者是谈到我讲康德，也就是我最喜欢的哲学家的时候，我们讲到理性主义，讲到纯粹实践理性。那所以对于一个哲学家呢，其实通常他会有一个中心思想，而这个中心思想呢，会形成它的特色。所以我们一想到康德，我们首先就会想到理性，会想到假言令式等等的这些内容。那我们讲到笛卡尔，可能就会想到的是关于他证明我为何会存在，所以就会讲到形而上学跟存在主义。那如果我们今天要讲尼采，通常大家对于尼采的印象到底会是什么呢？就我自己而言，我会觉得尼采给我的印象是很模糊的，原因是因为尼采他的哲学很难给人一种很系统的感觉，就你很难透过尼采的著作去了解尼采他的中心思想到底在哪里。那我最近在读就是关于介绍尼采的书之后，我自己的感觉是尼采的中心思想它其实就只有一个，那他所有的著作当中其实都想要去佐证他这一个中心思想。那这个中心思想是什么呢？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谈。那关于尼采哲学呢，其实我觉得算是近年来在市面上非常火红的一个哲学。就其实如果大家有去逛书店的习惯，大家就会看到大概近十年来就是在讲尼采的著作变得非常非常的多。那十多年前我在大学时代去逛书店的时候是比较少有这种感觉的。那为什么尼采的著作在近年来会变得这么的重要？ 我觉得真的是跟这十年来的社会变迁跟时代有很大的关系。那近年来呢，其实有一个过去很知名的学者，他的著作呢在现在都变得非常的火红。我想说了大家就会知道，这个学者是心理学家阿德勒。我们讲到阿德勒呢，大家一定会脑中就浮现出被讨厌的勇气，然后接着就会谈到阿德勒的心理学。那为什么阿德勒的思想在现在会变得这么重要？我想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不是那种你一步一脚印按照前人的方法就能够闯出一片天的时代，而是你必须要自己在荆棘中慢慢的摸索，去找出自己的路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而这样的时代呢，我们经常会面对到过去旧时代的一些批判，或者是还没有办法被改变的社会框架。所以呢，在这个时代要为了自己活着就变得非常的重要。这也就是阿德勒心理学它会慢慢的冒出头来的主要原因。然后我们话题再回到尼采，尼采呢，他的哲学在现代社会也变得非常重要，主要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在现代的社会呢，我们就是一个需要为了自己而活的社会，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去摆脱旧时代的框架，原因是因为旧时代的框架已经不能够保证我们的幸福。尤其是像疫情这三年来，房价物价飞涨，这些事情是你过去的历史轨迹当中没有办法预测到的事件。那这些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其实都让我们在面对未来的人生变得更加彷徨。那所以呢，在现代社会，无论是阿德勒心理学或者是尼采的哲学，其实它都是因应我们现在时代的需要而兴起。就是呢，我们要尝试的去为自己的人生而活下去，想办法自己在自己的人生中找到出路。那关于尼采的哲学呢，它绝对不是最近这几年才红的嘛。像前一阵子啊，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 YouTuber 就是老高小莫嘛，然后老高他在解释尼采之后呢，就在网络上面被延上。那我在这里没有要讨论老高他讲尼采哲学的对错，因为就算我今天来介绍尼采哲学，我认为我也不可能代表尼采去完完全全讲出尼采他真正想要讲的事。不过呢，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尼采的哲学他在现代社会里面真的算是有一定的分量，所以大家才会这么努力的去宣扬他，或者是想要讨论他。那所以呢，就是还蛮热爱哲学的我，也觉得应该要来好好的把尼采的哲学给认识一下。所以呢，这就是我今天想要用我自己的理解来介绍一下关于尼采的哲学。那我想第一次再去研究尼采哲学的人啊，通常会觉得尼采的思想他好像东一块西一块的，就你会感觉到他有时候在否定上帝，然后有时候他要去宣扬希腊悲剧，然后同时呢他又有强调说希望大家能够变成超人，要有超人的能耐，然后呢他会否定社会框架，要大家不要轻易的去相信社会框架，就是我们在行为之后的那个背后世界。然后他有时候又会提出很玄妙的思想实验，像是永劫回归，就是这一类的观点呢，他混合在一起，你就会觉得说尼采他到底要讲什么东西，怎么东一块西一块的。那如果你去看尼采他的著作的话，你也会发现到，就是尼采的著作呢，他跟一般的哲学家不一样。例如说我们讲到康德，康德呢他最有名的著作叫做《纯粹理性批判》，然后你在读《纯粹理性批判》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康德用非常非常严谨的逻辑学最终去证明了为什么他认为这个才叫做理性。所以你会感觉到康德的哲学它是有逻辑感存在的，它最终呢会让你信服说，哦， 原来这个就是理性它的真面目。但是呢，你在看就是尼采的著作的时候呢，他通常是采用所谓的格言体，就是呢，尼采会写一句话，就有点像是我们现代人说的那种心灵鸡汤，或者是例如说你在上网，然后你去看黄山料，有时候会讲一些鼓励人心的话，然后但是那就一句话，那一句话呢，它或许能够鼓励人心，但是你看不到它整个树林的那个面貌。尼采哲学的格言体就很像一棵树一棵树一棵树，他们会分别站在森林的不同的角落，然后你去看到那一棵树的时候，你或许会觉得哦，这棵树好美，这棵树它告诉我们很重要的意思，可是你没有办法去掌握说它那一片森林到底是什么样的样貌，因为尼采他没有带你去好好的浏览这个森林。那相较于尼采，康德他在描述哲学的时候是就像是他会直接带你去这个森林，从森林的入口一路走到森林的末端，所以你就会很容易掌握住康德他哲学的森林到底是长什么样子。而相较之下呢，尼采他就什么都没有说，他只告诉你森林里面哪些树很美，那森林长什么样，你要自己去挖掘它，尼采没有告诉你。这是尼采的哲学跟一般哲学家不一样的地方。好，那接着呢，我们来讲一下尼采他的生平。我们先把尼采这个人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讲一下他的一些事迹，然后之后呢，我们再来进入尼采的哲学。那尼采呢，他出生在1844年，其实算是已经蛮近代的了。像我们在讲量子力学最开端的时候，我们是讲普朗克吗？那普朗克他出生是在1858年，所以他也不过就是小尼采14岁而已，就是也不算是年龄差距非常的大。所以呢，尼采大概跟普朗克，也就是我们量子力学的最一开端，大概是同一个时代背景。然后呢，尼采他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普朗克，其实呢，他们都是属于德国人，也就是说他们最后都隶属于就是1871年所成立的德意志帝国。所以无论是普朗克无论是尼采，他们的语言都是用德语。那尼采跟普朗克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尼采他的出生地就是统一德意志帝国的普鲁士王国。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讲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的时候，就是在量子力学的第一集的时候，我们讲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那时候我讲到神圣罗马帝国有四个王国，而其中最大的王国就是普鲁士王国，也就是普鲁士王国的披兹麦他带领了整个王国，然后去统一了整个德意志帝国。那尼采出生的时间呢，就是1844年在普鲁士王国，所以在他出生之后的30年左右，普鲁士经过了普法战争跟普奥战争，然后统一了整个德意志地区，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尼采的生活怎么样呢？尼采啊，就是他是一个哲学家嘛。那我们讲到世界上那些很伟大的哲学家，你都要知道他们的生活其实都非常的不精彩。原因是因为哲学家他会有很多自己人生的理想跟想法，所以他为了贯彻这种想法呢，他们人生通常会做出比较不逾矩的事情。像是我们之前在讲康德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说康德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家乡，然后他每天会设定非常非常准时的时间，在那个时间点呢，他就要出去外面散步绕一圈之后，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家里。那每天的那个时间点都是非常非常的固定的。 那康德呢，他一生也不谈恋爱，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恋爱呢会影响到他的理性，所以呢他的生活呢整体而言就是非常无聊的。也就是因为他的生活很无聊，他才能够写出这么严谨，这么能够影响后世的哲学。那尼采的话也有点类似，只是尼采他跟康德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比较没有那么自由，原因是因为他人生有一大半都是在生病的状态。那尼采呢，他在1844年出生，那他的家庭呢是一个牧师家庭，所以呢他的家里呢是非常崇尚神学的，相信上帝的一个家庭。而尼采呢他经常活在这个环境里面，他并没有受到他家里的影响而去认同或者是理解世界上有上帝的这一件事，相反的他一直在怀疑说世界真的有上帝这种东西吗？于是呢尼采他在1864年的时候进入德国的波昂大学就读，当时呢他也是按照家庭的要求就是去学了神学跟语言学。可是他在研究神学的过程呢就越研究越觉得很烦躁，原因是因为他觉得神学实在是太不可理喻了，这就跟他在研究的语言学非常的类似。我们先来讲语言学，语言这种东西呢，我们讲到语言就会有所谓的文法，所以当我们人呢有了语言，我们就必须要依照语言的框架来去说，来去讲，来去用这样的语言去跟他人沟通。而语言呢它同时就给人一种束缚，例如说呢大家可以想一个比较极端的语言，就是日文。日文这个语言呢它会很重视那种上下阶级关系，所以你在讲日语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你的上下阶级身份，用适当的语言去描述。而语言呢它就是在这样的逻辑下面给人家限制，而神学呢就是另外一个会给人家限制的东西。基督教的思想告诉人们说，大家要努力的行善，要努力的去信仰上帝，要努力的向基督赎罪，如此如此你才能够在最终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然后进入到天国去。所以呢我们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要去服从上帝，要把我们的人生的一切奉献给上帝，牺牲我们身为人的一些本能，而去让我们的行为符合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些上帝要求的标准。所以呢神学这种东西它就跟语言一样，会去把人给捆绑住，使人在生活当中产生束缚。所以尼采他虽然出生在牧师家庭，但他很快的就在他年轻的时候摒除了上帝存在的这样的想法。所以呢他在他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他就有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这也是尼采他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那就是上帝已死。概念就是说呢，这是一个需要进行怀疑的时代，人们要对任何可信的东西都进行怀疑。大家要注意哦，就是尼采他没有说因为现在有科学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去怀疑上帝，尼采不是这样说的。尼采他说的是你要怀疑上帝，你也要怀疑科学，你要怀疑任何他们自称是真理的东西。所以尼采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思想，就是你要对任何被说是真理的东西进行怀疑，因为世界上不可能会有真理，因为人都是站在自己的视角去看世界的万物。讲到这里大家会不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没错，就是量子力学啊。在哥本哈根诠释的量子力学，他就在告诉大家说，人他只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你不可能去看到 大一统的这个世界完善的完美的真理，原因是因为人他就是在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你所看到的永远都只能是从人类的眼中出发点所看到的东西。所以呢，在哥本哈根诠释，也就是量子力学的这个系统里面，它只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你去相信你所看到的。而这个东西呢，它是不是真理，它不一定是，但是呢，在现有我们可以使用的范围里，你眼睛看到的就是你可使用的范围。所以在量子力学的世界里，它也告诉我们人就是有所谓的视角，所以人是看不到真理的。所以所有的人他想要说自己所说的话是真理，这绝对是不可能的。因此尼采他就否定了上帝这个说法，认为世界上是没有真理可言的。那尼采在波昂大学就读的期间呢，他有机会碰到叔本华的著作，所以在叔本华的著作让他有很多的启发，也同时让他开始想要去做一些跟哲学相关的创作。那1865年呢，就是他在大学读了半年之后，他又随着他的恩师，也就是李奇尔，进入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就读。那读着读着呢，他有在1867年的时候先离开就是大学一阵子，然后加入了就是普鲁士的炮兵团。那主要那时候呢，当然就是在跟普奥跟普法战争的中间。那不过呢，到1868年的3月，他就因为就是车祸受伤，所以他又回到了莱比锡，然后又继续在莱比锡大学就是担任他的学生职位，然后并且呢开始攻读博士。那在莱比锡呢，他因为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他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偶像，这个偶像呢就是剧作家华格纳。不知道大家对于华格纳有没有印象？就华格纳啊，我应该是在海森堡的那一集有讲过，原因是因为我把海森堡的名字跟华格纳的名字混在一起了。那华格纳是谁？华格纳是当代非常知名的歌剧剧作家，他有非常非常多知名的剧作作品。那我自己有看过的一部是尼伯龙根的指环，我是在德国的德勒斯登的剧场里看的。那要说这个音乐很好听吗？我自己是觉得还好。论音乐的好听度的话，我应该还是会比较喜欢像是魔笛啊，或者是就是杜兰朵公主这一类的歌剧吧。所以呢，我是觉得尼伯龙根的指环这一部歌剧我自己感觉是还好。不过啊，就是尼采他是非常喜欢的，就是尼采他从小呢就很喜欢华格纳的歌剧，而华格纳呢就成为尼采的一个偶像。而尼采呢，他在1868年的时候就是在一个有钱人家认识了华格纳，这开启他写了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叫做《悲剧的诞生》。那悲剧的诞生在讲什么，我们等一下再来讲。总之呢，尼采他在1869年他受到了认识的教授的邀请，来到了瑞士的巴塞尔大学担任教授。而这担任呢之后就过了10年，尼采他从1869年到1879年这10年的期间呢，就一直在巴塞尔大学担任教授。那在这段期间呢，他也有写过一些著作，比较有名的像是《人性的太人性的》的这一本。那这个著作当中呢，主要是在探讨人性的优点跟缺点，而这个优点跟缺点呢，都在他下个阶段的书籍里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同时呢，这本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子，这个因子就是他在这本书的概念正是让他跟过去影响他非常深远的叔本华正式的决裂。原因是因为叔本华呢，他的哲学有很大一部分呢，他强调人类生命的悲观性，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有很多东西它是我们没有办法 控制，而最终呢将会导致悲剧的状态。所以叔本华的哲学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在强调所谓的虚无主义，就是人呢最终他追求到不知道该追求什么的时候，他会陷入迷茫，然后呢就正式的终结在这个虚无主义当中。但尼采呢他不相信人类应该要这样的活下去，所以尼采他在这一本书当中，他就挖苦了叔本华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人性概念，就是人呢他最终会进入悲观的虚无主义的世界，而尼采呢否定了人应该要进入这样的世界。应该说确实有可能在理论上人会进入虚无主义的世界，而实际上呢，当人开始失去了神的依托的时候，或许真的会走向虚无，不知道人生该怎么去前进的迷惘。但尼采认为人应该要去对抗这个迷惘，这是尼采哲学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而这个部分呢，就让他正式与强调虚无主义的叔本华决裂。那直到呢1879年就尼采他身体就是出了一些状况，应该说尼采他本身就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所以呢他不得不回家休养。于是呢在友人的帮助下，他获得了莱比锡大学的退休金。于是呢尼采从1879年开始休息，那在休息的这段期间呢，他其实也有到世界各地去旅行。那其中在1881年呢，就是尼采曾经在旅途的过程中在森林里看到一块高耸的岩石，那看着看着呢，尼采他就发想出来他的理论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永劫回归。那在经过旅游与休息之后呢，尼采他一直觉得他身体好像有变得比较健康，所以他就一直在想说他要回到莱比锡大学去任教。不过呢，因为当时尼采他出了几本书，就是已经得罪很多在莱比锡大学的教授们，所以呢他们就没有让尼采回来任教。所以尼采在之后呢就一直没有工作，他就留在家里写作。而在1884年的时候，尼采他写了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我想只要去看尼采的哲学的人一定都要听到这一本著作，叫做《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那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等一下也会来讲。那尼采后续呢就一直是他的写作时间，他的写作一直写着写着，写到1889年在1月3号的某一天，尼采他在路上被人家撞见，他发疯似的抱着一匹马说，我这可怜的兄弟啊。而大家呢都惊觉到尼采好像发疯了，于是有几个警察呢就把尼采抓着送到了精神病院，而之后呢也确实被医生诊断出是精神异常。那尼采后来呢就辗转在几家精神病院里面进行治疗跟诊断，那主要是由尼采的妈妈负责在照顾他，一直到就是1897年尼采妈妈过世了之后，由他的妹妹接手。那尼采的妹妹呢，她是在1893年从巴拉圭回到德国，她原本呢是跟就是自己的丈夫是住在巴拉圭，原因是因为德国当时在巴拉圭进行殖民计划，可是最终呢这个计划失败了，所以导致呢就是她妹妹的老公自杀了，所以她妹妹呢就不得已就直接回到了德国。那回到了德国之后呢，她就开始去阅读尼采她所写的这些著作，那他读着读着就觉得说他应该可以掌握这个出版权，然后把尼采的著作拿去出版并且卖钱，所以呢他妹妹呢就开始掌控了尼采的著作。那当时呢因为尼采他已经是属于精神病的状态，所以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写作的，所以那些著作呢都是他在发病之前所完成的。那一直到1897年因为尼采的妈妈过世，所以呢就由他妹妹接手来照顾尼采，同时呢就把尼采接到了自己的家中，是在德国的威玛。 那在妹妹照顾她的期间呢，其实有些人是想要来探望尼采的。不过呢，尼采他已经是属于一种就是没有办法跟人正常沟通的状态，所以呢，尼采后续呢，他其实都是处于比较神隐的一个状态，直到1900年的时候，尼采因为肺炎而去世，就结束了他非常短暂的人生。就尼采他其实说他的人生并不长，他大概只活了55岁左右，所以不算是一个非常长寿的人。不过呢，尼采他的著作就有非常多的令人深刻的地方，也因此呢成为影响后世非常重要的哲学家。那接着呢，就会开始有人去想说，尼采为什么写作写一阵子之后就会忽然变成精神病？所以大家就会开始猜尼采是为了什么原因而导致精神病。那那时候呢，有很多人猜测会不会是因为尼采他得了梅毒，然后这个病症呢就是侵犯了脑部，所以才让他就是发疯了。可是呢，也有很多的学者指出说，尼采他过去的行为看起来并不像是有患梅毒的这种症状，所以并不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于是呢，又有些人觉得会不会是尼采他在写著作，他所想的那些哲学逼疯了他。但是呢，但这其实呢都是没有证据的，所以究竟尼采为什么会发疯到现在其实还是一个谜。总之呢，1900年尼采就是在病重的情况之下结束了短暂的生命。好，那接着我们就要来进入到尼采哲学的部分。那尼采呢，他在这多年来写作啊，不断的写不断的写，所以有人就会觉得说，会不会是他这种哲学太过于正向而导致他自己发疯。因为尼采其实是一个饱受病痛的人，但是你在他的哲学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非常非常的正向。所以你会觉得说，尼采他是不是一直强迫自己去正向，而导致他自己就是有点精神分裂的这种症状。但或许你也可以说，尼采他是在自己生病的状态下去写出这么正向的哲学，所以尼采他所写的哲学是真的透过自己的体验体感才写得出来的。毕竟如果你身体很痛苦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写出这么正向的文字，除非你真心就认为这个是真的。所以呢，尼采在著作期间的这些病状也可以证明说，尼采他所写的这些哲学是经过他自己淬炼，经过他的体验所写出来的。就是即使在他身体这么痛苦的时候，他依然能够用这些哲学去让他的人生活得幸福而且光明正面。所以呢，尼采的哲学是因为他的病症而让他变得很有说服力。好，那卖关子卖了这么久，我们接着就来直接谈一下尼采的哲学到底是什么。好，那我在最前面的时候有讲说，每个哲学家他在讲哲学的时候会有一个中心思想。例如说康德的中心思想就是理性，那尼采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他讲了这么多的哲学，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我们要活得像人。这是我在看尼采的所有的就是哲学内容之后我所感受到的，就是尼采他想要告诉大家说，我们生而为人，那就活得像一个人。活得像一个人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我想要什么我就努力去抓什么。这个感觉就很像是婴儿，就是当一个小婴儿他出生在这个世界，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束缚他的。小婴儿觉得他想哭他就会哭，他肚子饿他想要吃东西他就会大声的哭闹，叫大家来送奶给他喝。这个小婴儿呢，他想睡觉他就会直接睡着。小婴儿呢，如果他排泄了他觉得不舒服，他也会大声哭闹，叫人家来帮他清理。 对吧？这个就是小婴儿的状态，所以小婴儿就是生而为人最简单最纯真的那一个活下去的状态，就是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是努力的想要活下去，而这就是我们生而为人，我们就应该活得像小婴儿一样，我们要活得像是一个人，我们想要活着，想要有生存的欲望，而这样的生活状态就是我们活得像一个人。尼采在他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这一本书里面，他讲到了一个章节叫做《论三种变形》，他讲的是人生的三种境界。而这三种境界呢，其实我在很早很早，就是大概是我大学的时候我就有读过，只是我那时候没有感受到尼采他所要讲的意思，但我现在真的懂了，而且我因为懂了，我觉得他跟我一般所认知的那种哲学是完全不同的方向，这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惊奇。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先想象一般的哲学，一般的哲学呢，通常是教育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对不对？就是说我应该在出生的时候是一个没有束缚的状态，但是呢，哲学会告诉我说，你应该要这样做才符合理性，你应该要这样做才不会给别人添麻烦。所以呢，在我们一般所认知的哲学或者是规范，都是要告诉我们去把自己的棱角给修掉，然后呢，去让自己符合这个规范，让自己活得更像是一个理性的人类。这个是我们一般所学到的哲学。但尼采的哲学它是完全相反的，他告诉我们说人生的境界有三种。最一开始的境界呢，你是一只骆驼。骆驼是什么概念？就是一个忍辱负重的概念，背着世人价值的概念。就是呢，我们的主人叫骆驼做什么事情，骆驼都会乖乖的做嘛。所以骆驼它就是一种我默不吭声，乖乖的听话，遵从社会价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这种状态呢，在尼采的认知里面，他认为这是最低阶的状态。人，你如果活得像一个骆驼，那你就是一个非常低阶的人类。这其实打破了我们的认知，对不对？就是我们的认知通常就是人如果活得太自我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要透过社会的规范或者是各种哲学理性的教导，让我们的棱角锋芒都被修掉，变成一个忍辱负重，愿意为这个社会，愿意为这个组织努力的人类，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美德。举一些例子来说，例如说上公车的时候我们要乖乖的排队，才不会给别人添麻烦。所以我们认为一个上公车不会排队的民族跟一个上公车会排队的民族，是不是上公车会排队的民族他比较有礼节，比较有社会规范，是比较良好比较高尚的民族，我们会这样想嘛，对不对？所以呢，上公车会排队的这一件事情，它就是一个我们认为比较高尚的事。但是呢，在尼采的认知里面，这种上公车要排队的这件事情，它其实就是人生骆驼的阶段，也就是人生最低阶的阶段。在尼采的认知里面，这种人生最低阶的阶段是最容易做的。也就是说呢，大家跟你说上公车要排队哦，所以你就乖乖的排队，就不会遭到旁边的人责骂。所以呢，你什么都不用想，你就只要按照大家的要求乖乖的排队就好。对尼采而言，他觉得你这样子做，其实你就是在做人类最低阶最简单的事，这不是什么高尚的事，这是骆驼的事，就是人生最低阶的那个境界。那人生第二个境界是什么呢？是狮子的境界。就是说呢，当你今天遇到了困难的时候，你开始像狮子一样会反抗了。 例如说呢，你今天很喜欢外国文学，所以你一直觉得大学你就想要去念外国文学系，就是可以去读一些例如说像莎士比亚这一类的文学，你会觉得这是你很有兴趣的东西。但是呢，你爸妈就觉得说，为什么要去念外国文学呢？你应该去念法律啊，这样子出去才比较好找工作，不要念外国文学没有前途，你就去念法律系。那如果你是一个骆驼阶段的人，那你就会觉得说啊，虽然我不喜欢法律，不过爸妈都这样说了，那我就照做好了。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爸妈可能会生气，或者是爸妈就不付学费给我，那这样的话呢，我就吃不完兜着走，所以我还是乖乖听话，那就选法律系好了。这个就是骆驼的状态，就是你看起来像是忍辱负重，其实你是在选人生最简单最容易做的境界。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狮子状态的人，那或许呢，你就会开始去跟你的父母做一些讨论，你可能就会反驳他说，可是我真的很想念外文系，我对法律没有兴趣。虽然呢，我知道你们认为外文系可能没有前途，但是呢，我跟你们保证，念外文系的话，我会做到这些这些这些，或者是呢，我会去修法律当辅系，这样子呢，我能够确保我最后在外文找不到好工作的时候，还能够用法律的专门去找工作。你可能就用这样的概念去说服你的父母，那这个时候呢，你其实就是在做反抗反对的动作，但同时呢，你也有顾及到父母的颜面，所以你不会无理取闹的说，我就是要念外文系。所以这时候呢，你是懂得反抗，但是你也懂得就是去顾全大局。这时候呢，你比第一阶段的人好，你不再是骆驼，你是一只狮子，你懂得说出你的需求，但是你也懂得顾全大局。但这种状态呢，在尼采看来，他认为这只是人生的第二个境界。也就是说呢，你虽然懂得反抗，但是你还不够，因为你没有到能够像人一样努力的反抗。所以尼采提出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人生第三境界。这个境界呢，是人最高的进化。这个状态呢，就是婴儿的状态。就是说呢，如果你今天真的非常想念外文系，那你爸妈叫你去念法律系，怎么办？你不要服从，你也不要就是反抗，你直接像婴儿一样的哭闹，你直接跟你爸妈说，我不管我不管，我就是要念外文系。为什么呢？你去想一下婴儿，婴儿他在出生的时候，他说我肚子饿了，他就要哭闹，那你爸妈是不是就会拿那个奶瓶来给他喝？那如果今天婴儿他排泄了，他也会哭闹，那接着呢，你爸妈是不是就是会去帮他换尿布？所以婴儿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是不会去考虑到周边的。但不会去考虑到周边这件事情，才证明婴儿是一个很强而有力想要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所以如果你今天呢被爸妈反对不要去念外文系，你能够就是无理取闹的跟爸妈说你想念，不顾一切的跟爸妈说你想念的，这样的人类呢，他才是就是尼采所认为境界最高的人类。因为这种人类才是真的努力去克服他人的眼光，努力的去活在自己世界的人，努力展现求生欲望，活得像一个人的人。所以这个就是尼采他哲学的中心思想，就是他希望你能够不要去顾忌世界或者是这个社会所给予你的框架，而努力呢用自己的想法，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这样的想法努力活下去的，这样的人呢，他才是活得像一个人的人。而能够这样努力活下去的人，他在这个世界上，他就是超人。所以尼采他的哲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超人。而这个超人呢，就是指你能够不顾社会的框架，努力的活下去的这样的人类，他是超人的人类。 好，那如果大家还没有抓到尼采他哲学的一些精髓，我们就继续讲下去。我会用尼采的其他著作去告诉大家说，尼采他就是要证明人要活得像一个人，而他活得像一个人呢，就是你要展现人该有的样子。而那个该有的样子，就是你要有求生的欲望，你要热爱活着，你不是因为什么教条，因为什么框架而活着，而是真的就是为了自己，为了想要让自己变强，变得有力量而活着。这样的活着呢，才是活得像一个人。那于是呢，我们来讲一下尼采的几部就是蛮重要的著作。首先呢，我们在前面有讲到，尼采他在认识华格纳之后，他就写下了一本著作，这个著作呢叫做《悲剧的诞生》。而《悲剧的诞生》呢，它的概念也就是告诉你，你要活得像一个人。那《悲剧的诞生》这一部著作，它要讲什么东西呢？它主要要讲的东西就是，它要讲希腊的悲剧故事。就是呢，你在看希腊的文化当中，他们有很多的剧作品，而内容呢，主要是在强调众神做了很多非理性的事情，最终导致了悲剧性的结果。而你在看这些希腊的悲剧作品的时候，你通常呢都会深受里头的情绪跟里面的东西所感动。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非理性的东西，这些众神的爱恨情仇，酿成悲剧的这些爱恨情仇，它会让人活得像一个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想象两种人，一种人呢，是他非常非常的完美，就是呢，他是一个没有情绪的人。你如果今天要求他做事，那他可能就会微微笑的跟你说好，然后在时间内把你交代的事情做完。他做事绝对不会犯错，也不会给别人添麻烦。同时呢，他脾气非常好，他从来不会生气，也不会有悲伤的情绪。那另外一种人呢，是他常常犯错，然后他有时候呢会把事情做得很好，有时候会做得不好，有时候可能会勃然大怒，有时候可能又会悲伤的大哭。你去比较一下这两种人，哪一种人他活得像一个人？是后者吧，就是那种会悲伤的大哭，会生气的大怒，会开心的大笑的，这样的人他才是活得像一个人的状态吧。所以尼采呢，他就是想要在《悲剧的诞生》的这本书告诉大家说，这种状态呢，就是会酿成悲剧的这种非理性的状态，它才是值得我们去追寻的状态。所以呢，在这一本书里面，他讲到了就是两种状态，在希腊故事里面有两种状态，一种叫做日神的冲动，一种叫做酒神的冲动。酒神冲动它所代表的就是那种会狂笑狂喜，可能会大悲大怒，可能会酿成悲剧性灾难的精神状态。跟另外一种叫做日神冲动，日神就是太阳神的意思，它所要描述的就是非常完美，非常亮丽，有各种秩序，然后呢会让你觉得它是光鲜亮丽的美感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所以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这一部作品，他想要告诉大家什么？他想要说的是，酒神冲动，酒神精神，它才是让人类活得像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大家可以来想象在自己的生活日常，例如说我们可能去参观美术馆，看到很多很美的画作或者是艺术品，我们心里会觉得它很美，但是呢，这些美感它不会很直接的让我们从内心发自内心的感动的原因，是因为它代表的就是日神的精神，日神的冲动，那种井然有序的文化。 而相较于此，我们在看一些电视剧好了，有些人爱得死去活来，然后痛不欲生，而我们在看这个电视剧的过程，我们也会深受感动，然后跟着他们哭得乱七八糟。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电视剧里头这些非理性的剧情，它让我们的心情起伏大起大落，所以呢，你也会在看剧的过程当中深受感动。所以尼采他在《悲剧的诞生》这一本书里面，他想要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呢，我们虽然社会是告诉大家要过得井然有序，但实际上呢，受人推崇活得像一个人的这样的精神是酒神精神，而不是日神精神。那作为一个反骨仔的尼采，当然是比较推崇酒神精神的。好，那接着的来看尼采的另外一个作品，这个作品我们刚刚有提到过很多次，就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那这个作品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在描述一个叫做查拉图斯特拉的人，然后他呢就是隐居到森林里面去，在深山里住了十年之后，然后他接着就回到了人世间，把自己在森林当中的体悟告诉了大家。那这一部作品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尼采很多很多他想要说的话，他哲学思想当中很重要的部分跟名词，其实都是来自于这一本书。例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上帝已死，或者是超人的概念、末人的概念、永劫回归的概念，或者是人类生活的三个境界的这样的概念呢，全部都是来自于查拉图斯特拉这一本书。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去看尼采的书，然后呢，你的时间只够看一本的话，那绝对是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好，那因为呢，尼采他的核心概念几乎都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里，所以我们大致就把尼采的核心概念做一个介绍。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尼采他的哲学最重要的思想、最中心的思想就是要活得像一个人。那大家就抱着这样的心情去听我等一下要介绍的关于尼采所谓的哲学，它其实都是在补充说明人要活得像个人的这件事情。好，那首先呢，上帝已死，我们刚刚有提到过，尼采他认为呢，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真理，所以凡是既有的被称为真理，你必须要遵从的东西，你都要抱持着怀疑态度。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所有你听到的真理都是从人所发出来的，而每个人他所讲出来的话，没有一个人是绝对公正的。所有人呢，他们在讲出来的话一定都会有视角问题，就是我站在我的视角，我认为这件事的道理是这样，而你站在你的视角则会有不同的解释方式。所以呢，绝对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说的话是绝对正确，这是不可能的。那所以那些被称为真理的既有的思想，在尼采的概念里面叫做背后世界。背后世界呢，它其实是来自于叔本华他的哲学理论，意思是在讲说我们人活着的社会里头存在着表象世界与背后世界。而表象世界呢，就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世界，例如说等公车的时候要排队，人与人之间相处恭敬如宾，或者是呢听妈妈的话然后做一个乖孩子等等的，这些是我们在眼睛所看到的表象世界，因为这些都是现象。但这些现象的背后，它们存在了某些隐隐之中操纵我们人类生活的一些法则，而这些法则呢，它不一定是真理。例如说呢，如果你是信基督教的人，他可能就会告诉你，你要去尽可能的行善，或者是节俭，然后呢，去保持自己的美德，来洗刷自己身为人的罪恶。所以呢，这种思想就慢慢的渗透到社会里面，让人认为做善事、做好事，然后节约节俭，这些都是美德，并且在人的生活里给体现出来。 那这些道理真的是对的吗？就是基督教的教义他所说的这些道理，它终究也是人所提出来的，所以毕竟呢，就是会有视角问题。又或者说，像我们平常一般的社会规定，例如说人啊，要结婚才会幸福啊，一定要买房子，一定要赚大钱，你才会幸福啊，或者是一定要有个光鲜亮丽、有头有脸的工作才是一个成功人士该有的样子等等，这些呢都是社会对我们的期待，而这些期待呢，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按照这种期待在活着嘛。大家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说，诶，我长大了就是要结婚生小孩，然后我要买好的房子、好的车子、过好的物质生活，这样的话呢，我才能够活得像是一个成功的人生。但是这些行为的背后，它其实就是有一个背后世界，一个我们所看不到的，它隐隐约约在控制我们社会的一个法则。例如说呢，这个法则有可能会是像是资本主义。为什么？因为资本主义它就是要赚钱，所以它要鼓励大家消费，所以它去宣传那种对资本主义有利的法则，才能够让资本主义在这个社会运作下去。例如说呢，资本主义它就会提倡你要努力的花钱，所以呢，你就会觉得物质主义很重要，你想要买房，你想要买车。又或者呢，资本主义它因为需要大量生产嘛，所以需要很多很多的劳工，任劳任怨的劳工，所以呢，在市场就会鼓励大家说勤劳是一种美德，大家要努力工作才会有好的结果。但这些呢，其实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在为资本主义背书。那这种东西呢，它其实就是我们在表象世界以外的背后世界它所在操纵的法则。那如果你不懂这些东西的话，你就可能会自然而然的去按照表象世界的要求而做，而没有意识到这个表象世界要求的东西，它有一个背后世界，而这个背后世界呢，它绝对不会是真理。好，那当尼采认为说所有真理都应该被怀疑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在挑战人的信念。为什么呢？因为人啊，他活着通常会有一个目的，就是人是一种很追求生活、生命的意义的这样的一个物种，就是一个漫无目的生活的人，他是活不下去的，他会觉得他不知道要为什么而活。所以在过去呢，就会有像基督宗教这样的文化兴起，主要就是要给人们一个方向，大家只要努力按照这些话语去做的话，你就能够摆脱你的罪恶，然后进到天国，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呢，去让人找到一个莫名的目标，然后去追寻着它，所以呢，人才能够安定，才能够好好的活着。那尼采呢，他在怀疑就是上帝或者是怀疑科学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在告诉大家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相信的。那如此呢，就等于是他摧毁了人类赖以为生的信念。所以呢，人类终究会慢慢的不知道自己该追寻什么，然后进入到所谓的虚无主义。好，那说到这里，大家应该会有既视感，就是呢，我们过去啊都认为说，诶，要努力工作，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存钱，然后存了钱就可以买到我们想买的房子，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过上比较好、比较舒适的生活，然后一直到最终就是我们可以安详的终老。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人生幻想，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上个世代就是这样子的脚步活下来的。那但是到这个世代呢，你会感受到所有上个世代的那些知识、那些东西完全都不能用了，你必须要靠自己的手脚去闯出一条路来。原本你认为努力就能够有收获，努力你最终就能够买到你想要买的东西，但是随着在量化宽松政策的时代，你发现物价、房价飞涨，你即使再怎么努力的工作，你年薪即使有100万、200万，你搞不好都买不起你想要买的房子的这个时候呢，你忽然发现你的目标好像不见了。因为过去那些支持你活着的信念，你想要买好的房子，你想要过好的生活，然后一路到终老，这样的信念呢被摧毁了， 而这就导致呢，我们会开始觉得，那我干嘛要工作？我想买的东西我都买不起了，那我努力有什么意思？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人就会进入一种虚无主义的状态。这个是尼采他在100-200年前的时候就预测的事情。那这些在虚无主义当中活着，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的这些人呢，在尼采的哲学《查拉图斯特拉》里头就被称为是末人，就是一种你活在虚无主义，你对于未来没有办法活得像一个人的这样的人，就是末人。那虚无主义这个概念呢，它其实也是叔本华所提出来的。所以在这里呢，叔本华他说，人因为有虚无主义，所以最终呢，人类的悲剧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在这里，尼采跟叔本华分歧了，因为尼采认为，要在虚无主义当中活着的人，他不是一个活得像人的人。生而为人，你难道就应该在虚无主义当中找不到自己人生的方向，茫茫度日，然后一生都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活，这样的人呢，他真的应该存在吗？这种末人呢，他真的是我们人应该要成为的人吗？所以尼采呢，他在这个虚无主义的最后，他告诉大家说，我们生而为人，我们要活得像人，我们要展现生而为人热于活着、求生欲望的热情。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动用所谓的权力意志。所以权力意志呢，是尼采他在整个哲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我们生而为人，我们掌握了权力意志，我们就有办法在没有真理的时代努力的活着。这个是尼采他的核心价值，就是你抓着权力意志，你就有办法凌驾虚无主义，并且活得像是一个婴儿，活得像是一个超人。那权力意志是什么呢？权力意志简单来说就是人的本能。例如说呢，在原始的时代，人们他其实是没有任何目标的，因为原始人他其实就跟动物比较类似，我们会追寻的就是每一餐每一餐的温饱。所以呢，人会努力的去制造各种工具，想要在每天增加自己捕获的食材的数量，而这些呢，就是人正在扩张自己的力量，然后努力活着的证据。所以权力意志是什么？指的就是人为了自己，想让自己变得更强，想要扩张自己的力量所形成的求生欲望与生命力，这个东西呢，就叫做权力意志。所以尼采认为，生而为人，我们要抓住我们有权力意志的这一件事情，我们就有办法在没有终点、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做的这样的时代里面，好好的活着，让自己有一个方向的活着。那这种呢，在展现权力意志的人呢，就被称作超人。他是一种超凡入圣的人，可以凌驾虚无主义的人，在虚无主义的世界当中也能够有生气、活蹦乱跳的活着、求生欲望强烈的活着的这样子的人，就是超人。那要怎么样获得权力意志？我们讲权力意志讲得这么抽象，权力意志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要如何获得呢？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人生三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婴儿。就是呢，你要活得像一个婴儿。你今天有想做的事，那你就去做。你想要做的事，不要去管别人怎么想，不要去管社会框架怎么定义你。你想做，你想如此的去扩张自己，你就去做。你要是一个不受社会框架束缚，能够自在的活成自己的一个人，这样的人呢，你就是在展现权力意志。而尼采也有提到，所有的背后世界，它其实都在使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弱。什么意思呢？例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宗教，宗教就会有教义嘛，就是会告诉大家说你要怎么做才对啊，不能做什么事情。而这些东西呢，它就是在给我们生而为人的自由人身上增添框架。所以如果你是按照宗教的教义活着的话， 你就是受着束缚的活着，所以你就没有活得像一个人，你就是一个被弱化的人类。那在讲例如说社会的框架，社会告诉你说要努力读书，努力赚钱，努力工作，买好房子，要享受物质生活，而你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去思考就全盘接受，那等于就是你按照社会给你的教条直接去断了你生而为人，生而为自由人该有的手脚。所以接受社会的框架也是一种就是让自己弱化的状态。所以尼采告诉大家说，如果你想要让自己生动的活着，让自己有求生欲望的活着，那你一定要抛弃这些背后世界，抛弃这些一直增加在你身上的束缚，如此呢你才能够努力的活着。所以尼采呢，他其实非常鼓励就是所谓的利己主义，就是我们通常都会想说你要去利他，你要做慈善，你才会是一个有美德的人。但是尼采告诉大家说，其实呢你应该要做的就是利己，想什么样的东西是对自己最好就去做。这样的做法呢，虽然在社会上可能大家会觉得你是一个自私的人，不过呢这才是你的权利意志，才会让你有活着的感觉，你才会活得像一个人。所以我们在前面有说嘛，就是尼采的哲学在现代这个时代它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价值，主要就是现在是一个非常迷惘的时代，就是每个人都不知道未来该何去何从，所以尼采的哲学就是告诉大家为自己而活，想要什么就去追寻它，掌握权力意志，你才能够对抗虚无主义。所以尼采呢，最终就是要告诉大家，从虚无主义的末人进化到具有权力意志的超人，这才是我们人该活着的状态。而身为超人，其实就是让自己成为自己的神，就是呢，这世界上没有所谓的上帝，你就是你自己的上帝。你用着自己的法则去主导自己的人生，这才是我们活得像一个人的样子。所以前面尼采在讲悲剧的诞生嘛，他讲到说我们应该要做很多非理性的事情，我们要大爱大恨，大哭大笑，而这些呢，或许最终会导致于你的人生的悲剧，但是 who cares？ 谁说悲剧的人生才是不好的人生？真正好的人生呢，不是你人生过的悲剧或喜剧，而是你有没有掌握自己的权力意志，在过得像一个人。这个呢，就是尼采的精神所在。那你听起来也就会觉得说，就是我要活得像是自己，这听起来很自私。然后呢，在现在这个社会，如果你真的这么做呢，可能就会引起社会的挞伐。所以尼采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尼采有说呢，要成为超人的这一条道路，要做自己的这一条道路，其实是非常非常艰辛的，绝对不是你随手把包袱一丢就可以无理取闹的做自己，而是呢，你必须要真的愿意打从心里肯定自己，接受自己，你才能够走上做自己的这一条道路。所以活得像一个人呢，其实本来就是很困难的，而尼采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一条道路上面努力的走下去。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提到了末人跟超人嘛，所谓的末人呢，就是那些在生活中漫无目的，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活的人。那超人呢，就是用权力意志去凌驾虚无主义，在这个社会上面具有求生欲望的人。那尼采也有提到说，末人这个东西啊，是你拿来检视自己是末人还是超人的一个词汇， 而不是你可以拿来去批评别人的一个手段。例如说呢，你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然后你会觉得你的生活有方向，每个周末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要去找什么事情才能够让自己有热情。然后你看到隔壁的同事，他每天就是浑浑噩噩的领着薪水，然后呢，他生活也过得非常无聊，夏日时想看电视睡觉，没有什么目的。然后呢，你就批评他说，哦，这种人他就是一个末人，像我呢就是超人。如果你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别人的话，那其实呢，你就是在创造一个背后世界。我们刚刚有提到背后世界当中所谓的真理，其实都隐含着每个生而为人的视角，所以世界上呢不会有真理这种事情。所以如果当你拿着尼采的这个理论去用来评判别人，说诶，尼采说生活漫无目的的这样的人是一种末人，你看看你自己就是个末人啊。如果你这样子拿着末人的旗帜去批判别人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创造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真理，然后用那个真理来去评判别人，希望别人去做到符合你真理的事情。所以你的行为其实就跟在创造假真理的资本主义或者是宗教等等没有什么两样，你就是在创造一个假真理，然后强迫他人去服从，这样的状态其实是不正确的。所谓的末人跟超人呢，是用来警示你自己，你要觉得说，诶，我自己活得像是一个末人，还是我要活得像是一个超人，这是你用来省视自己的标准，而不是拿来去作为评判的工具。好，那接着我们来讲尼采的最后一个概念，就是永劫回归。永劫回归听起来非常非常的酷，它其实就是轮回的意思啦。那永劫回归是什么东西呢？它其实是尼采给大家的一个思想实验，用来去检视你到底是超人还是末人的一个实验。意思就是说呢，假设说人生它会不断不断的重来，你会有前世的记忆，所以呢，你人生就会一直不断的重复，一直不断的重复，你可以重复无限多次。这个时候呢，你还会不会想要继续过自己现在的生活？这个概念呢，就是尼采永劫回归的概念。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设你每天就是一个浑浑噩噩的人，然后你每天就是为了要赚钱，所以就去公司上班，然后接着时间到了就下班，然后回家就看着电视，然后你就觉得每天到了星期一就会有 Blue Monday， 你又不想去上班，然后每天又日复一日的过着这种朝九晚九 Blue Monday 的生活。那这种人呢，如果跟你说你的人生可以重复无限多次，你要不要重复下去？你一定会说不要嘛。所以这时候呢，其实你自己就是处于一个比较偏向末人的状态，就是你对于你现在的生活你是不满意的，你是一个活得不像是人的状态，所以你才会有就是即使人生会继续轮回，你也不想过现在的人生这样的想法。这个呢，就是在检视你可能已经偏向末人的状态。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超人的状态，就是你每天眼睛睁开，你都会觉得哦，今天很热情，有很多想做的事，或者是呢，你可能陪伴家人，感受到非常非常的幸福，多希望可以一辈子永远永远的就是陪伴着你的家人。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如果告诉你这个人生可以重复一千次、一万次，你愿不愿意继续重复下去？你可能就会说愿意。所以呢，你的心态可能就偏向超人心态。而尼采要用永劫回归这个概念，就是告诉你，你可以在脑里面想一下永劫回归，想想你现在的这个生活，你想要重复一千次、一万次吗？如果你不想重复的话，那就表示你现在呢，其实正被虚无主义给啃食着，你必须要想办法找到你的出路，让自己进化成一个超人，让自己进化成一个活得像人的人。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关于尼采的思想概念。那尼采的思想呢，其实它非常非常的正向，它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它要你去肯定你自己，去喜欢你自己，去让自己发挥生而为自己的重要的价值。所以我会觉得尼采的哲学在现代社会能够成为显学，有它很重要的原因。在这个迷茫的社会呢，就是如果你能够多为自己，多掌握一些能够让自己更爱活着的这样子的形态的话，你才能够在这个虚无主义的世界里头活得像一个人。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